我们开启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能够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我们今天会讲到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希望通过尼希米记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帮助我们去侍奉神。也会到 MMCC 技术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这个教会的成长，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主里面成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拿着一个铲水的铲，走在街道上，那么他就希望帮助人铲水，去赚一些钱呢。他就见到一个先生正在铲水，那么这个年轻人就问这个先生，他说：“先生，你要人帮忙你铲水的服务吗？”这个先生见到他就很不耐烦的对他说：“你没有见到我已经铲水铲了一半了吗？”年轻人就回答说：“先生，我大部分的生意其实都是这些，自己开始铲水但是不能完成的人。最近呢，其实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就是牧师的讲座，这个讲员呢，他也提醒我们呢，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 ，finish well。这个教授呢，他说，在他侍奉的30年里面呢，他在见到很多神学生或者牧师，他们都有美好的开始，但是呢，却没有一个美好的结束。这个现象呢，其实提醒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这个是不会自然的产生的。我们不需要守护我们的工程，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束。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我们呢，就是好像我刚刚已经讲了，今天呢是尼希米最后的一章。那么我们就要从尼希米的身上找出一个秘诀，怎么才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呢？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呢，过去我们所讲过的题目如何，就是从第一章到12章的内容。所以呢，那我们都记得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是讲到呢，尼希米呢在亚大斯是王的20年的时候，他就其实这个就是公元前433年。那么呢，他就听到这些以色列人呢在耶路撒冷被凌辱，因为这个城墙被毁嘛。那么尼希米呢，就我们讲到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呢，就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就为以色列人认罪，还有呢，他相信神会听他的这个祷告的。果然呢，过了4个月以后，波斯皇突然之间呢，见到这个做走阵的尼希米，面带愁容啊。那么尼希米呢，就我们从第二章的时候见到他就是做一个勇敢的人，大胆的向王去求，让他为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那么呢，神也很奇妙，真的听他尼希米过去的祷告，让这个波斯皇呢不单只允许尼希米回去啊，还给金钱上面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就尼希米就回去。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呢，尼希米呢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会按照人的负担去分配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都还没开始哈，他就面对敌人的攻击了。以色列的敌人呢，希望通过嘲笑、恐吓，还有呢，其他的方法。希望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会放弃这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呢，我们见到呢， 在第四章里面，我们见到尼西米是一个临危不乱的一个人，他靠神技术的工作。我记得第四章里面讲到呢，他们，后来的做工就做到一半的时候，就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呢，这些富有的以色列人呢，就欺负这些贫穷的以色列人。那么呢，我们在这件事情，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尼西米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他劝这些有钱人，你把这些历史退回给这些穷人，那么结果呢，这场分裂呢就平息了，那么圣经就说，哦，城墙建城墙的事呢，就快完成了。那当然，面对这个城墙快，完成的时候呢，他的敌人呢，以色列的敌人就把所有的攻击呢集中在攻击尼西米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见到第六、第七章里面呢，尼西米呢就是一个面对攻击的人，但是呢，他也靠神，就是成功的胜过。所有的危险，包括有人想要刺杀他啦，毁谤他啦，用诡计去陷害他，但是呢，都没有成功。结果呢，我们圣经就说在六章15、16节讲到，经过52天呢，这个城墙就建好。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到12章呢，他就其实就是尼希米的去庆祝这个建厂的成功，他就你可以说从第八章到12章，尼希米他们就是重建以色列人了。尼希米的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呢，成为一个以神为乐的一个人。他们在神面前呢，三次的这个庆祝会里面，三次的去朗读律法。也使以色列人呢真心的悔改，与神重新立约，做一个奉献的人。那么当尼希米重建城墙完成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再一次去守神的节。这个呢是过了很多年他们都没有这样子做。还有呢，在神面前发誓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还要强调呢，几样事情，就是呢，不与外邦人通婚，守安息日，还有守安息年，用奉献去支持圣殿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还他还说呢，他会拒绝一切闲杂人，就是我们刚刚读第13章的开始的。三节圣经，他们呢会专心的去敬拜神，所以呢，尼希米带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个是无可否认的，这个的确尼希米呢就带给以色列人这个复兴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呢，如果我们呢，就尼希米在尼希米记哈，如果停在13章第三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好像这些童话故事一样，童话故事的通常的最后他就会说，从此以后呢，就快快乐乐的生活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尼希米记没有停在第三节，我还有第四节到31节。我们就从这里呢，我们就见到尼希米呢，显出他是一个有毅力的一个人，他愿意去，第一样就是他愿意去保护这个美好的结束，因为其实是有这个需要，你必须要去坚持保护，这个美好的工作，你才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其实一个美好的结束不会自然的产生的。如果你去回去看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记的时候， 究竟尼西米对以色列人的影响维持了多久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知道一样事情呢，如果你看13章的第六节的时候，尼西米第一次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留在这边呢有12年，所以呢，到12年后，就是公元前433年的时候呢，他又回去波斯了。那么呢，他回去波斯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那么尼西米呢又回来耶路撒冷。这一次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如果你看第4、第5节的时候，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什么？第4、第5节讲到了，就是阿门人呢多比亚。竟然呢住在圣殿的收藏的奉献的房子里面，还有呢，第10节讲到呢，因为没有人奉献，13章第10节，没有人奉献，利未人怎么样？利未人都跑回去做当农户了，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不守安息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读到15节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在守安息日，所以他最后一样呢，就是23到24节，他讲到了以色列人也跟这些外邦人通婚，他们生的孩子都不会讲犹太的话、犹大的话，所以呢，从这个事情的推算来说。尼西米回去波斯这段时间呢，可能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可能有10年、10年、8年了。要不然你不会结婚生孩子，孩子还会学会讲话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呢，尼西米当时应该是离开有一段蛮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发觉呢，我们刚刚所讲的4个错误的事情，就是比方说他们不守安息日啦、与外族人通婚啦、没有奉献支持这些立位人呢、这些事情呢，其实呢，他们之前呢都在神面前的立誓发咒指示说。我们一定不会犯这些的，但是呢，我们发觉尼西米离开了10年的时候，在这1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又掉回去这个犯罪的情形底下。那么，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曾经这么忠心的、认真的去跟随神，过了10年以后又倒回？原型呢？这个就让我们了解了，就是人的罪性的裂开。J.C. Ryle 呢，他讲了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他是说，我深信罪性的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强，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罪性牢牢地贴在人身上，甚至人得救成为圣灵工作的对象以后，还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罪性还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你就知道了罪性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厉害。因为罪性使每一个有神生命、有圣灵内住的人犯罪，这个就证明呢，其实罪性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呢，也证明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努力着去保护这美好的工作，才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哦。要不然，我们都会离开神。另外呢，我们就看见呢，尼西米呢，他对保护着美好的结束呢，有一个激情， 就是他有一个 passion， 嗯，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为啥的时候，李希米勒是用一个很激励的一个反应。比方说呢，他见到这个多比亚建筑了这个圣殿的这个房子哈，这个本来是用来放置物的房子，见到它变成一个人的房子，住的地方，他怎么样？他就把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当李希米勒见到了没有人供给这些利未人呢，他在十节十一节呢，他就斥责这些官长，在十五节里面呢，当他见到这些人忽略了安息日的时候，那么李希米怎么样？斥责这些犹太的贵族，最后呢，二十三、二十五节里面，他李希米见到这些以色列人、外族人，通婚的时候，圣经就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了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呢，你就见到呢，这个李希米啊，他面对当他知道呢，他的工程这个美好的收成受到攻击的时候，有威胁了，他知道他们犯罪了，他有一个很激动的一个心情哦，就是不是很好像只是很平常的骂他们几句啊，不是，把他犯罪的人赶出去，他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把他们头发都拔出来，我是一个很激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就发现，无论呢这些人呢，这些犯罪的人是有势力的，是官长，是贵胄，而且是一般的百姓。当他犯罪的时候，李希米都是毫不留情的去斥责他们，甚至打他们。那么为什么李希米有这么激动的感情呢？十八节就告诉我，因为他明白一个事情。李希米明白以色列为什么国家灭亡，就是他们犯了这些罪。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重犯这些罪，那么李希米回来重建这个城墙 的工作是白费的。因为我们再犯这些罪的时候，神会再给我们灾祸，我们 可能神把他们再一次赶出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李希米见到这个事情就是要发生了，已经发生在某一些人身上，他赶快的就把这些犯罪的人呢去惩罚了，或者赶出去啊。其实呢，你见到李希米对罪的反应，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病毒的一样，就是如果你面对这些患病的人，你不把他们禁止进来的时候，那么最后这个病会传染所有在场的人。所以李希米对罪的犯罪的人呢的反应就是怎么激励。所以呢，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了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是你会说，哎呀，都是不要多管闲事啦，是人家的事情。其实李希米没有这样子想，他是用一个很激励的心情呢，去保护这个美好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么过去的努力呢都是白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怕人家的批评，不要因为人家对方的地位高， 然后哎呀，我就小长一智。不过教会里面有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解决的时候，其实这个罪会传染给全个团体的。神知道罪性的厉害，所以呢，其实神也给我对付罪性的一个武器吧。这个武器是什么？就是呢，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肢体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翻译成为 membership。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肢体的其实就是 member。所以教会会员的这个为什么叫 membership？其实是从这章来的。当我们是教会的会员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这个肢体的关系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彼此守望啊。我们是彼此负责的。英文有一个字叫 accountable，有人翻译成为问责。就是呢，我们是彼此负责的。你见到人家做的不对的时候，你会提醒他；人家见到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他也会提醒你。这个是保持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走在真理当中。有一个故事呢，是讲，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员呢，他很久很久呢都在没有来教会了。那么这个牧师就决定呢去探访他。那么去到这个弟兄的家的时候，其实这个弟兄也知道牧师来的原因，所以呢，他就一句话都不跟这个牧师谈，这个牧师也不勉强他，也没有出声。那么两个人呢，就是坐在这个火炉面前。那么这个牧师呢，就见到这个火炉呢的这个火啊，烧得很熊熊的这个火。那么他就拿一个棍子，把其中的一根木炭，就是放在从这堆火里面哈，分开出来。过了一阵子，那么这个本来烧得红红的这个木炭呢，就慢慢就熄灭了火。那么这个牧师再拿这个棍子，把这个快要熄灭的这个木炭呢，又放回去，又放回去以后呢，这个木炭又烧起来，那么最后他就离开，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痛哭，他告诉牧师：“我明白了，其实神就是用这个方法。如果你说你一个人追求主的时候，没有弟兄姊妹在你旁边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很快就会冷淡下来，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做得好，没有人鼓励，就是没有人称赞你；你做得不好，也没有人提醒你。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减脂懒蛋，因为其他人会提醒你呢。这个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我们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有没有做这个肢体的关系的工作啊？你有没有去减脂？其实呢，这个是保护，这个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束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也需要跟这个黎西米学习，就是有这个很激励的一个心情，觉得呢这个是跟我们的本身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基督看呢就是保会美好结束的关键。当我自己去看今天的黎西米13章的时候，我问自己。以色列人平常犯的罪不可能只有这3、4样啊，是不是？那为什么黎西米对这几样，的反应这么大，又把这几样东西特别写在圣经上面？那如果你看他针对的，其实黎西米是针对什么？ 就是他要保护这个圣殿，他要保护这个圣日，还有保护这个圣洁的婚姻。我相信呢，这三样事情呢，是我们有好美好结束的关键。换句话说，我们也要留心在这三样事情上面。首先就是保卫这个圣殿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多比亚就建了圣殿的这个 storage room 储物室。那么尼西米呢就把他的一切的家具呢就抛出去。那么为什么你就想一想，为什么圣殿本来是有一个储物室，有个 storage，会空出来呢？为什么现在空出来又不能给人住呢？你拿这个空出来的房间给人住，不是可以收一点，收租去帮补这个圣殿的要支付的这个支出吗？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回到，圣殿的功能啊，就是圣殿的功能有一个单一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敬拜神。这个就是为什么呢？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要洁净这个圣殿的道理是一样，因为当人呢把其他功能放在圣殿里面呢。耶稣就很生气。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托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又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那所以呢，当我们把敬拜神的地方用来做其他的用途的时候，比方说做一个买卖的地方啊，你就好像呢贼一样抢夺了神的东西，最后呢敬拜神呢一定会受损。换句话说，你把其他的功能放在教会里面，OK，那么教会的敬拜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其实他是忽略了敬拜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前面读过嘛，人都不再奉献了，那么利未人就回去做农夫了。所以呢，当我们忽略了，就是圣殿是单一敬拜神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把其他的工作放进去，其实是最终会影响我们敬拜神的心。所以，我们牧城教会建好这个教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面对不同的问题。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我们的教会平常要做一个？daycare 就是看顾小孩的，他们说，那你们聚会只是，星期五晚上啊，或者星期天啊，其他日子你都不用了，倒不如租给我们呢，租给我们，我们又给你租剪纸，可不可以剪纸租呢？所以我们理事会就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把教会的资源用在，就是给人用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会影响教会敬拜神的这个心，所以呢，我们就为了不希望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第二。尼西米希望我们保卫的就是这个圣日，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谁是第一个守安息日的？其实就是神自己啊，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第2章第3节， 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上帝卸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就按时了。我们都知道啊，神不是因为工作六天以后呢觉得很累，所以他要休息一天。他神跟我们不一样，他不需要休息。那么为什么他要分别这一天叫安息日呢？他叫这一天是一个圣日。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圣洁啊，这个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句话叫分别为圣，就是分给神的。所以呢，安息日它最大的这个功能就是你把这一天好像分别出来，就是告诉神说啊，这一篇就是属于你的。那么通常呢，我们就会不工作，就用这一天呢去敬拜神呢。所以呢，其实守安息日呢，当然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特别对农夫来说。你想一想，守安息日的时候，刚好安息日这几天呢是天气最好的，那么呢，你又知道啊，可能过了这一天以后，天气就会下雨啊，或者怎么样，那么你怎么去收割呢？怎么去做其他物外的事情呢？但是呢，神希望我们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呢，分别一天出来是属于他的。圣经说，我们人执着的时候，但只给人休息，也是一个人敬拜神、亲近神，的一个机会，也是其实是锻炼我们信心的。所以呢，当我们不守安息日的时候，不单指我们身体受损，因为你没有受洗的机会，你也因为简直忘记神，你也没有机会去锻炼你的信心。那现在呢，我们在新约的信徒呢，我相信呢，我们就不守安息日，就是换句话说，你不会信，就是我们不会好像犹太人的时候，在星期六的时候不工作，但是我们却有守圣日的这个观念。就是因为耶稣呢是次日的头一日复活的嘛，所以教会的传统就选了次日的第一天，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呢去敬拜神。我相信呢这样事情呢还是神希望的，就是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这一天我们就会受洗，我们就会来敬拜神。那么呢，无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我们对神的心也会得到祝福。最后呢，我们就还有呢，我想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你看我下一个 PowerPoint 下一个 slide 有一个照片呢，是我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 Dr. Sample。如果你看呢，他最右手边呢是他其中一个儿子，你会发觉呢，他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是有我们说这个 Down syndrome， 唐氏综合症。换句话说呢，Benjamin 呢，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有智障的一个人 ，OK， 但是呢，我的教授呢，两夫妇呢，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呢埋怨神，反而还是欢欢喜喜的去培养 Benjamin。他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能够培养 Benjamin 呢，将来可以自己供养自己。OK， 因为他们都知道 ，OK， 有一天他也有自己生活。所以呢，我认识 Benjamin 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三十多岁。他是在从前在 Brooklyn Center， 有一个餐馆叫Cracker Barrel 里面呢做 greeter 迎宾 ，OK，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餐馆最后在 Twin City 通通都关了嘛，所以呢 Benjamin 呢就要去找别的工作 ，OK， 找别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申请 Costco。那 Costco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在这边工作。那么他去见这个面试的时候，那么就Costco 里面的人呢也很喜欢他。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呢很多人希望进 Costco 里面工作，其实都进不了，因为呢太多人申请。那么这个 Benjamin 他，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是智障的人嘛。mentally 没有一个正常人这么高的，见到 Costco 的时候，人家又很喜欢他，那么应该就很乐意的接受他们的这个 offer 了，就是人家邀请他。但是 Benjamin 他就这样子讲，他说：“那我先讲在前面哈，我星期天呢要上教会，所以我星期天是不上班的。”那么当时呢，他就回来，面试以后他就回来教会了嘛，跟大家分享，请大家为他祷告，希望他拿到这个工作，也把他这个决定告诉人家星期天不工作的这个要求讲出去。那么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人听到他的代祷事项，我就觉得。哎，Benjamin，你为什么这么挑剔呢？你可不可以先拿到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做一段时间，才告诉老板我星期天不工作的？我心里面想，你知不知道你跟正常的人不一样的？你是有智障的吗？要这么多人去争这个位置，你还要这么挑剔，告诉人家你星期天不工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去 St. Louis Park 的这个 Costco 就见到他在里面工作。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去为了他的名去守这个生日的时候，他会操练我们的信心，但是神也会因此去祝福我们。最后呢，我们就看尼西米呢，特别提醒我们要保卫这个圣洁的婚姻。尼西米面对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结婚呢的反应呢，是几件事情里面最激烈的这个反应，因为他打人，剥人家的头发，但他打什么人呢？如果你看的时候，他不仅是打结婚的人，连他们的父母他也打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解释哈，圣经解释，连所罗门呢也是被外邦的妻子引诱他犯罪，所以呢，如果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呢结婚呢，他一定会离开神，所以呢，就不单只是他们这一代会，就是你跟外邦人结婚，你会离开哈，将来他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所以呢，在我们见到，其实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在24节里面，他说呢，他们的儿女说话一般是阿斯特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叫各族的方言，那不懂得讲犹大话有什么重要性呢？你不讲、不懂的时候，其实你就学不到律法了，因为他们的会堂是用犹大话去教的，所以呢，不会讲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圣经，没有机会去学习圣经，最后就一定会离开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你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吗？那么。你这个决定不单只影响你自己，也是影响你下一代。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提醒我们不要跟还没信主的人就是结婚，不能同父异母。我们呢，今天呢看到尼西米呢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他就他见到以色列人，他离开耶路撒冷可能有10年的时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见到以色列人又回到他从前所犯的罪， 他没有放弃，反而呢，很努力的去纠正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工作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所以呢，尼希米最后一章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无论你前面过去有多么成功，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去保卫我们的结束。就好像呢，尼希米他最后在13章31节的一句祷告，他说：“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我愿意的这句话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最后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能够过去一段时间，去在尼希米记里面学习。到最后的时候，尼希米提醒我们，我们的确要保卫我们的工作的成果，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灵性，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坚持做，我们要注意，我们有没有保卫我们的圣殿，有没有保卫我们的生日，有没有保卫我们圣洁的婚姻？我想这3样东西都是与我们结局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求主纪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